好，我们先三声佛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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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菩萨，大家晚上好。好，过了一个年，还在过了哈。那希望大家这个新的一年啊，有这个新的愿望，然后也都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望啊。大家要经常发愿啊，然后去实践这个愿啊。这个愿要是好的了啊，那最好是能够利益大众的这样的愿啊。当然自己也要发愿自己更好这样子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学习这个佛法概论啊。我们现在已经谈到第三章啊，那第三章的标题呢叫做有情，也就是人类啊为本的佛法啊。那这个标题呢提示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呢啊，是就是世尊所教导的佛法，就是为利益人类而教导的啊。所以这个佛法是为可以利益我们的啦啊，这样明白啦啊。所以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也要利益到人类啊，自己还有其他的这个人啊。那当然友情它可以包含其他的众生，对吗？哈，那导师特别用个破折号，主要是人类啊，所以它的意义在这边啊，也就是以人类为我们主要去关心的对象啊。然后才去扩及其他的众生，这个它是一个有先后这样的次序的意义了。好，那我们上一次应该是谈到 B9 对不对？我们应该要从人类的特性这一段开始，对吗？好，那老师这边根据经论呢，他提示了人类或是人间啊，有四种特性哦，有四种特性。但是四种特性，我们先把它算出来，因为这样的编排可能不太容易看出实相。第一个就是环境啊，有苦有乐，苦乐参半啊。那第二个是从人的特性有三点啊，所以环境一点，人的特性有三点，所以总共四点啊。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人了啊。那关于环境，我们上次应该大概有谈过哦，这个三恶道太苦，那没办法学习佛法。那天上又太热，对不对啊？所以它也不利于佛法的修学啊。好，那大家听完之后也要反观我们的这个生活，也会有这两种情况啊，太苦没办法学习修行，对吗？啊，太乐又不想修行，就享福这样子啊。所以看到这样的一种人这个天跟恶道的一个对比，要反馈到我们的生活哦，也不要过得太优渥，对不对哦？那也不能太苦，对不对哦？所以要去做一个调和哦。好，那这个是关于环境哦。再来就是人类的特性，有三种特性。导师这边提到根据经论就是惭愧、智慧、坚韧啊。好，首先是惭愧啊。 那《增益阿含经》这边导师引《增益阿含经》惭愧品，就是世间有此二法，二法就是惭与愧。我们一般说啊，惭愧惭愧是吗？一个语词，一个概念，对吗？哦、那在经论里面，它是两种心理活动，或者叫心锁。听过心锁吗？好，我们后面会讲到佛教的心理观。好，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那后面会讲。那这我们先说明，因为这种心锁呢，它其实作用是相同的，就是怎么样，这个轻惧暴恶，从众嫌善，这要把它画起来。就是我们经常会受到诱惑，或是烦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影响啊，会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啊。你大家有些人比较不会，但是有些人很容易啊。特别是我们有些人喜欢贪小便宜啊。你们如果在一些团体或是公司行号啊，有一些免费的，对吗？哈。免费的东西，学了佛之后，我们要特别留意啊，特别让我们容易让我们去犯一些错误啊。就是虽然免费可以拿，但是不要过度。听了，需要的时候拿，需要多少拿多少啊。不要说哦，我这个我还有很多人需要，那个就不是。他们没有在这边服务，他们不应该去受用这一些，所以这个都大家都要很留意了。就是虽然可以受用，但是不要过度，特别是一些这些公共的资产，比如说我们到公园里面啊，或者是休息站啊，用那些水啊之类的，那是免费的嘛，但是不要过度。那过度都对我们的福报都会有损啊。虽然你能够用，那都是福报感得的了啊。但是你如果挥霍的话，那就花光了，明白嘛啊？导师说，只要我们可以得得到的，都是我们过去福报所感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善用这一些福报所感的这一个果，那我们可能会。会形成一些过失啊，那这些福报很快就会消失了。有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偷窃或是强盗这个例子？有吗？没有啊。导师说，按照佛法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比如说抢劫啊，有些人抢得到，有些人抢不到，对吗？啊，还没抢到就被抓。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啊？你抢得到了，表示你有这个福德因缘，可以得到这一些啊资财啊。但是因为我们用了不正当的方法，这些资财很快就会对就不见了啊。所以，纵使我们有这一些过去的善业，可以感一些福德啊，或是财富啊，那要用正当的方法去让它感果。这有一点，我们以前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揠苗助长”啊。你如果好好的灌溉，啊，按部就班的，那它就会产生果实啊，我们就可以啊长久的这样的来受用。但是你如果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让它好像长快一点或者怎么样，那都会让它死掉的，对吗？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一个惭愧啊，惭愧，轻惧暴恶，那个从众嫌善啊，好，那它其实就是同样一个心理活动，那它为什么会分两项呢？啊，根据阿毗达摩，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这边有讲到尊重真理，有没有？尊重自己，尊重世界，也就是这一个。惭愧心所，它能够升起的一个因缘，一种就是透过对真理的尊重而升起啊，还有对于自尊自重自己啊的这个 面向而升起。还有就是尊重世间，尊重世间就是尊重社会，这个大家约定俗成的这些风俗啊，或是舆论等等，三个面向，大家分得清楚嘛，自己，还有团体，对不对？还有真理，好，那如果是这个禅它升起的条件是自己跟真理啊，可以吗？那会升起的这个因缘是世间啊，也就是你怕被人家讲，然后你会不好意思，哎，这种升起叫做会，对吗？然后是看到别人这么的好，我们也向他效法，应该要像他一样啊，如果不这样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会很惭愧啊，会有一种羞愧心，那就是禅的心理啊，是跟因为自重或是尊重真理而来的啊，很特别，对不对啊？这个来源不同，那它就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名称，但是它作用都是一样，都是轻惧暴恶，从众显善啊。好，所以如果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一种会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刚才讲不对的事情，就是有时候会贪小便宜嘛，特别是公共的资产，我们要特别留意，因为我们学习佛法，知道这个因果，菩萨为什么为因嘛，凡夫为什么为果？没关系，大家如果以前不知道，那就让它过去，让我们经常去提醒自己啊，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尽量去避免啊。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或是道理了啊，说印度人怎么样比有钱啊？你们怎么比有钱？就看谁戴的手表比较贵，对吗？开的车比较贵啊，穿的衣服比较名牌啊。和印度人比有钱不是这样比，他怎么比？看我可以布施的钱有多少啊，我可以给多少穷人，就饥饿的人可以吃到饭啊，我可以拿出多少东西，那个才是你的财富啊。你拿不出来的那啊，懂意思吗？啊，那就是这个很有启发性，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一些资产或是福报这一些资财它没办法永久，对不对？你就是五家共有听过嘛，一个水灾火灾它就不见，或是不孝的子女，对嘛，也把你花光光，所以感得的这一些福德或是资财呢，要赶快去投资，大家投资大家就听得懂啊，再去做这个功德啊，去种福田，那以后呢啊，也就是你做越多，你的福报越大，你要利益更多人，你就会越来越有福报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如果大家是做生意的人，特别会有一种感受，因为有些人他为什么经常就会拿到大单，是吧？啊，有些人就是就特别做保险的，很明显。有些人他的单就很多，有些人跑半天就苦哈哈的啊。那就是要广结善缘啊，你人缘好的啊，那大家就容易来找我们啊，来保险。我们举例子了啊，举例子，因为有认识一些做保险的人，那他们的这一个好坏就差很多啊。或者说同一个人他也会有一段时间比较不好，有些就会有一段时间会很好啊。所以一个人的遭遇有就是有起有伏啊，所以也不要去沮丧啊，就是只要了解这个福报都是由这个善业所感啊，没有福报现前就去多做啊，而且福报的这一种现前呢，他跟这个我们现在的身心的活动也会有关系，听得懂吗？啊，如果我们有善业在活动的时候，那过去的这一些善的业比较容易成熟。啊，如果我们在作恶的时候，恶果恶业比较容易成熟。啊，明白？因为 我们过去做那么多，哪一个会成熟？大家都在等，选我选我，是不是？大家都在等着成熟嘛，哦，那我们要给这一，就是看我们现在的条件适合哪一个成熟，他就会赶果，哦，所以我们要赶得过去，我们应该相信自己过去应该有做不少善业，哦，但他需要条件去成熟。那他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身心也要处于一种善的一种活动的状态，那他就比较容易感果善的业了，会比较容易感果。那这个是我们从生活经验或是从经论里面的开示去得到的一个道理啊，你们自己去验证看看啊。你如果很这个经常起烦恼，很就是心比较负面，你的运会比较差一点啊，身体也会不好啊之类。那你如果是经常善啊，去帮助别人，那种善的心比较强的时候，你人缘会好，你身体也会比较健康啊。好，遇到什么事情会比较顺一点啊？大家去验证看看，这是我们的经验啊，大家可以去验证啊。好，那所以我们如果会有一些经常会，所以但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善跟恶了，这要分清楚啊。有些善恶它是很维系的啊，因为你若过度的时候，它就变恶法啊；你若刚刚好，哎，它是善法啊。这是大家要去分辨，分辨完之后，发现好像自己常常会做一些比较不好的啊，那应该就是缺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惭愧心，因为你没有惭愧心，你就觉得做的理所当然啊，就不会有一种羞愧感啊。你若有那种羞愧感，那一些不该做，你会有一个刹车了啊。如果更强的话，啊，你会觉得很可耻，我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你就不会去做了啊。这个东西，这个心理活动很重要啊，人类的特色啊。好，所以他可以向着这一种，离恶向善而前进啊，所以到后面我们会有一个，应该是第十四章啊，这个惭愧叫做道德的意向，道德就是善啊，就是向着善的一种心理活动啊，能让我们向于善法的心理活动哦。好，那这个是惭愧啊。好，所以导师说，这是道德的向上心啊，就是向上，向哪里？向道德这样的一个方向啊。然后能习除烦恼重恶的动力啊。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自己很容易受诱惑，控制不住，那就是要经常去培养。那它有三个升起的条件啊。要对自己重视自己啊，不要自暴自弃啊，自己应该要做一个正确有用的人啊，也可以，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有一个效法的对象，我们应该也要像他那样啊，要对真理，我们要对道理要清楚，要尊重这个社会的公义啊，这样明白。后面会讲到，然后就是怎么样升起。那这个只是说特色了，还没有讲到让它升起的部分，后面会说。第二是智慧啊，三恶趣缺智慧，依赖生德的本能啊，他们都有生德慧了啊，可以吗？啊，那人类可以从经验记忆中启发抉择啊，或者去量度，有这样的一种慧力啊，能设法解决问题。不但有世俗智相对改善环境身心啊，这个世俗智就是能够去处理这个世间种种事物的智慧了啊，世俗智啊，那更还有更高的智慧去探求人生的奥秘，达到彻底的解脱。那这个就是这个叫我们一般讲世俗智跟圣意智了啊，圣意啊，世俗跟圣意是相对的啊。 好，所以我们的智慧有两类，一种就是能够去处理日常生活种种的这些技能的智慧，一种就是体悟真理的智慧。那这两种是不太一样的了啊。好，哎，佛法它如果是从解脱这个面向来说，它重视的是圣义的，对吗？啊，但是如果菩萨他还重视什么世俗的，因为他要知道这些方便善巧，怎么样去度众生，这个都要学的，不是你悟了真理，你什么都会啊。悟了真理之后，你如果不会游泳，你还是要学，听得懂吗？不是说悟了真理，你什么都变懂王是吧？什么都会。好，好。再来，导师说人间的环境苦乐，基本上是前面说过了啊，可以从经验中发挥高尚的智慧。那这个高尚的智慧，当然可以包含两个面向了啊，但是它特别指的是这一种断烦恼的。那如这边举个譬如，不粗不细的，就如同这个不粗不细的石头能磨出锋利的刀剑。石头譬喻什么？对，经常经中会有这种譬喻，大家要看得懂。譬喻石头譬喻什么？环境，对，粗细就是苦乐，对吗？哈，好，那锋利的刀剑是什么？智慧，对，要会去看这个譬喻啊，因为很多抽象的东西要透过譬喻才能够去揣摩啊，所以一样啊，你如果这个太粗的话，刀都会被磨掉了，对吗？哈，然后太细又磨不利，对吗？哈，要刚刚好，对吗？好，再是坚韧啊，这个。这边导师说我们的世界叫做娑婆，对吗？娑婆世界就是堪忍，什么意思？有很多要让人家这个苦恼的了，或是五浊恶世，也就是这一个世界呢，会有很多令人苦恼的情况，人事物等等，所以大家要有概念呢，遇到一些不顺的一些人事物的时候，不要起烦恼，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事情最正常的一个情况啊。你反而太顺，那个是特别的福报才会有了啊。所以这些挫折感啊，就是我们的日常。那我们就是努力去克服啊，去超越，这样我们就会比较。不会觉得有一种怎么讲啊，就是感觉就是好像很困扰啊，因为困境本来就是怎么讲，本来就会有的啦啊，就不要去排斥它啊，没有的时候偷笑一下，因为它不会永远没有，它暂时没有啊，它总是会有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去克服它就好啊，所以。这个世间的人会在这个在这个世间呢啊，他有这种坚韧力，能够忍受极大的苦难啊，为达某一目的牺牲在所不惜啊，非达目的不可啊。那导师也知道说，这个也可能在作恶方面也可以这样啊，为了要。完成这个恶法也是牺牲在所不惜，对吗？也会有的，所以如果能够以佛法来引导，然后使我们呢趋向自利利他的善业，即可难行的事情我们能够去行，难忍的情况能够去忍，直到圆满至善。那圆满至善若以菩萨道来说，就是成就佛果，对，成就佛果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不要自暴自弃啊。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一个能够忍受 困境的资粮又不一样啊。虽然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就是可以训练啊，但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层次，或者训练还没有成熟，会遇到一些挫折啊。那怎么办？那我们当这个佛教徒就要去鼓励这些还没有达到这个堪忍力的人，去鼓励他啊，让他有这个信心，那就可以再继续努力向前了啊。所以这个世间除了靠自己，还要靠别人，大家记得这一件事情啊，就是自己是最主要，但是有时候还是要靠朋友，叫善知识了，要靠善友哦。好，好，再来，这四个呢，哪四个？环境，对不对？还有人类的三种，对不对？哦，那就是第一个是从环境说，第一个是从人的本身的特性啊。那这边导师就在连接经论里面的一些不好懂的语词了。那比如说大毗婆沙论谈到止息意啊，人啊，莫奴沙啊，好，启示经讲到勇猛意念犯行啊，那这几个语词导师说他们跟这边所说的惭愧智慧坚忍是一致的啊，或者可以有连结的啊，就是这一个图啊。好，所以导师最后这边说呢，诸佛皆出人间而成佛啊，出现在人间，然后在人间成佛啊，开眼教化，使人类同得正觉。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人是可以圆满成就佛果的，对吗？啊，好，这个。还有这一个环境，这个人间的环境是最适合成佛的一个环境啊。好，来，人间成佛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这边的这一些众生呢，是最容易教化的啊，也就是要去教化人类，懂意思吗？啊，所以这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他提示了几个意涵，就是人可以成佛，对不对？啊，这个环境最适合成佛啊。那成佛不是为了离苦，自己离苦得乐而已，还有什么？还要去教化啊人类啊，让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佛法在讲离苦得乐，早期佛教它比较着重自身的啊，但是菩萨道。特别是要去让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离苦得乐，这就是人间佛教很重要的课题啊，就是自己净化，对不对啊？然后再净化我们有缘的众生，一圈一圈啊，到一切众生都净化的时候呢，这个气世间呢也就完成净化，因为。没有人会制造污染嘛，对吗？这世间就会净化啊，那就也会招感一个净化的一个国土，叫做净土，人间净土啊。好，所以这个人间佛，其实导师在讲任何的佛法，都在宣扬一个主张，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要做什么事情？要净化自身。然后呢，去帮助我们有缘的人，怎么帮助他，让他们也身心净化，对不对？好，好，那这个最后一个目标理想是什么？所有人的净都得到净化，然后世间的这个气世间也完成净化啊。所以在《维摩诘经》有一句话叫什么？心净，国土净，对不对？啊。那这里面有一个环节，在大士顿特别去提示，就是心净，众生净，对不对？众生净，国土净，对不对？好，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自己净化，帮助我们有缘的人净化。当所有的众生都净化，那这个国土 也就进化啊，这个是很漫长的很久远的啊，但这个就是人间佛教这一些奉行者的一个使命啊。好，大家有没有热血沸腾？没有。好，所以要使人类同得正觉要有使命感啊。但是有时候回家就说好像腰酸背痛，明天再说使命要有，但是这个健康还是要先顾好，一步一步来了。嗯，好，佛法不属三途，不属诸天，唯有人类才是佛法的住持者修学，所以人类很尊贵，然后人类能做很多事情，人类能够让这个国土进化实现，是人类才有办法。好，那最后呢，人生如此殊胜或是优胜，难得生在人间遇到佛法，所以我们要尽量去发挥人的特长。人生难得这句话大家听过吗？有哈，多难得那个譬喻听过吗？盲龟浮木，就是四大海有一只乌龟，然后有一个浮木，上面有一个孔，乌龟浮起来，然后又那个头又穿过那个孔，那个几率非常非常的小。的人生就像这乌龟浮起来，然后头又碰到那个圆圈啊。所以大家现在已经有人生，不管大家经过了多少年啊，有些人晚年才学佛，不要觉得好像太晚，任何时候都来得及啊，可以了啊。所以好好的去认真完成我们这一生的一个该能够发挥的功能啊，善行，然后呢发愿很重要，因为我们学成佛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福报啊，如果你没有发愿的话，可能就升天了嘛啊，升天又不适合修行，对吗啊？或福报很大，升到外道家啊，那有些外道他们会杀生的嘛，一些民间信仰，对吗？哈，那你又浪费一个啊一个一生，对不对？所以要发愿，发什么愿呢？愿生佛陀前啊，这个在成佛之道讲，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啊，也就是。这个佛陀前有广义跟狭义的，狭义就是能够生在有佛的地方，然后是能够遇佛见佛向佛这个学习啊，那这是狭义的啊。广义的呢，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啊，生在这个有佛法信仰的家庭啊，生在这个有很多这个佛法善友的一个社区。或是一个国度啊，因为生在人间，你若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你这生也很困难啊。好，所以就是要发愿啊，就是这一个善的业呢，透过发愿，会让我们能够比较有机会再遇到佛法。那遇到佛法是为什么？为了要修行，修行是为什么？为了要利益众生，净化这个世界呢？啊。啊，这样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好，所以要尽量发挥人的特长，依佛陀开示方法向前啊。在没有完成正觉解脱以前呢，那要保持有着优良的人生啊。这是人间佛教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人是最好的一种修行的道器嘛哈。道器听得懂吗？就是这一种生命的形态了啊。那怎么样保有人生啊？待会我们就把这段讲，我们再来讲这件事情啊。好，若不能保持，因恶行堕入三途，三途就是三恶道，畜生啊、恶鬼啊、地狱啊，或受神教的定乐所蒙惑，向于天去啊，长寿天。那可说是辜负了人生，入宝山空手而回啊。好， 好，所以我们这边学习佛法，要了解道理之后，也要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生生世世啊，在这样的一个轨道上去前进。好，那这边讲到保持人生嘛，啊，不是吃人生啊，开玩笑的。怎样保持人生？大家有想过吗？啊，刚刚我们讲这个修三福业的，三福业大家听过吗？哈，布施、持戒、修定，修定，哈，修定容易升天，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啊？布施呢，多杂然，也不是一个啊，一个最理想。所以在按照导师的开始，就是要奉行戒行十善，十善知道吗？身三口四意三啊，三四三啊，身就是杀盗啊，那居士就是不邪淫啊，那语呢不妄语，不恶口啊，不两舌啊，不绮语啊，哎，几个了啊？四个啊，不妄语，两舌。二口其余四个啊，然后呢，这个意要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是心理活动，不是没有贪没有嗔，我们还没有办法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啊。无贪无嗔无痴是当升起贪的时候，我们要升起无贪心所去对治它，对治贪的那个心理活动叫做无贪啊，让贪不要。增长的心理活动啊，这个五就是让贪能够消这个力量削弱啊，然后让嗔力量削弱的心理活动叫做五嗔啊，无痴就是让这个愚痴不正见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能够削弱，叫做无痴啊，或是正见啊，不邪见等等啊，好，所以去奉行这十善或是五戒啦，十善。跟五戒其实就是啊，同样一件事情啊，同样一件事情，只是这个它的细啊细目就再分得更细这样子啊，然后或者是慈善又在着重在精神层面的啊，无贪无嗔无痴啊，所以大家都明白了啊，道理明白之后就要去做啊，那如果没有动力的话怎么办？就是知道要这样做，但是好像没有那个动力啊。那所以要想它的好处。这个佛法在讲一个修行，他都会先讲这有什么功德，对不对？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啊？好处很多啊！啊，五戒尽行受众福之所归啊。你如果去奉行五戒十善，你的这个人生的运势会比较好。听得懂了哈，这是真实的啊，我们自己有在经验，有真就是去验证这件事情，那你们也要自己去验证啊，就是尽量去奉行这些五戒十善啊，那我们的这个生活啊，或是这个遭遇啊，啊，会比较顺一点啊，真的会如此了啊，但是有些人会说，哎，好像。该遇到的不好的坏事还是会出现啊，那大家也不要气馁啊，因为当这些坏事出现是在没有奉行五戒十善的时候呢，它会更严重，会更打击我们。好，我们今天做的五戒十善，它不会不见消失，它还是要感果的啦，懂意思吗？那它会重报轻受，就像《金刚经》说的啊。本来要受这一种很大的这一种苦的业呢，因为诵了《金刚经》，只是被人家毁谤一下而已，就轻受了，所以大家要相信这个道理，因果一定都是有因有缘，都会报的，只是说报的时候会有强弱的这样的一个现前的一个果报的强度，一定都会报，那。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更减少一些困难， 要怎么做，要奉行无戒食善啊。好，你想到这个你就有动力了。如果觉得自己好像经常运势不好，就是要去多奉行无戒食善，真实不虚，慢慢大家就会觉得，好像这个遇到事情好像比较顺利一点，一些灾厄虽然偶尔出现，但是好像又能够怎么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等等。好，以上就是第三章人类为本的佛法。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进到第四章。那到底这个人类或是友情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组成啊，所以这边讲友情与友情的分析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或者它存在的一个样态是怎么一回事大家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就讲人好了大家知道我们人有生就会有什么死亡，大家不要去忌讳了这个你要去慢慢去习惯它一定会来的你对它越熟悉就越对它越不恐惧那你走的就越顺利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这逃避没有用你要了解它那人死了之后就没有了吗？以大家的想法，不会那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之前遇到一些法友，因为他看到说，这一个他看到有一个网络上的文章，说是某某师父讲的啦，他说，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是那个师父讲错，还是他转述那个师父的话转述错呢？他说这个人没有灵魂那个他看到文章说人没有灵魂没有一个灵魂在投胎这样子，他说那我好像觉得佛法有讲说有这个东西会去投胎啊，为什么说没有好，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人死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因为他按照他的理解，就是因为他可能电影看太多，他说人死掉躺在床上嘛，有一个东西会飞出来，这样长得跟他一样，连衣服都一样，然后就如果是西方的话，大概就是上天堂跟下地狱这样子，那中国就是鬼魂开始飘了嘛，游魂嘛，人死为鬼嘛，大概就是这种观念了，他就说那到底佛教怎么讲啊，然后说如果没有那个灵魂在那边投胎的话，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在想说到底要用中观的跟他讲，还是要用唯识的跟他讲，还是要用阿毗达摩的跟他讲，因为这根器不同，跟他讲的答案就是他能够接受的答案就会有所不同了那到那时候就想说我们用唯识的那一个，因为他有这一个想法，有个东西要去投胎嘛，他觉得应该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就跟他讲说按照唯识它是一种精神的啊，它不是一种好像灵魂跟那个人长一模一样，要从这一个躯体这样飘出来这样。唯识有类似的讲法唯识到他说呢，人到最后会开始冰冷，对不对有的人会从头开始冰冷，有些人会从脚开始冰冷那最后不管是从头开始或是从脚开始，最后就是心脏最后冷却，听得懂吗心脏是最后冷却的地方好，那最后这个心事会从心脏离开这个色身好像有点类似嘛但它没有形状的， 这个事是没有不没有具象，它就是一个用现代科学语词叫做能量，它是一个能量场，哦，懂意思吗？哦，好，那就是大概也只能这样，但是就是要去说明它那个不叫灵魂，哦，它也不是有一个形象，它是没有形象，它就是一个精神体这样子啊。哦，它这精神体它离开了这一个我们的色身之后，它会化身为一个暂时存在的一种五蕴和合的一种生命形态，叫做中有，就或是中阴，听过吗？哦，好，我们想说就用唯识这一套跟他说，哦，那他跟前面那个人长得不一样了，哦，他是跟下一生的那一个要去投生那一个界会跟那边一样，哦，好，那大家就有很多疑惑，欸，但是有些人在守灵的时候会看到他那个亲人回来嘛，哦，那这怎么回事呢？哦，那我也不想怎么说了，哦，只能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真真假假，因为你说谁回来了，你问三个人看到他穿什么衣服，三个人可能都讲穿不一样，哎，为什么会不一样？哦，听得懂吗？对，就是因为那个都是你心显现的，你看到什么东西，懂意思吗？哦，所以他就是你心，你感觉到他好像回来，那就是你心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像出来了。有些人有些没有啊，对吗？哦，对吗？哦，所以我这样讲没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就是他都是心。如果用唯识来讲，就是心，你想念他，你就会好像你看到他这样子，懂意思了？哦，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是关于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到底友情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个从出生到死亡到下一生，它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哦，那其实在阿含经不太谈这些事情，特别是杂阿含，他只谈什么？谈缘起，啊，谈五蕴，哦，怎么样观五蕴，无常苦空我得解脱，他不太跟你讲这一些过程，因为那个你知道也没用啊，或是你知道你若误解反而更麻烦。大家听过有些外道会持牛戒、持马戒、羊戒，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哦，因为这些外道他有这个叫什么特异功能，就是神通啊，他会看到这个众生他死了之后，然后有个东西好像跑到那里去，哦，他又看牛在那边吃草吃吃吃，然后寿命尽了之后，他又看一个东西到天上去，他就觉得哦，原来吃草可以升天，对，因为他不晓得什么原因，他只看到牛在那边吃，哎，好几头都可能都看到往上到天界去，他就觉得哦，原来吃草可以升天，就持牛戒，他就跟牛一样，哦，你看到了反而误会了，然后你行为错误了，也没有什么好处，懂意思？所以佛不太谈这一些东西，他要谈就是怎么样去正确了解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世间存在的这个如幻如化，就是缘起和合了，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拥有永久保存的，他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暂时的一种状态，哦，那它都会成住坏空，哦，无情物成住坏空，有情呢生老病死，就是这样子，哦，好，所以阿含经早期的杂阿含都在讲怎么样不要去执着这个世间，哦，讲业报要到中阿含了，哦，也就是有些人对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佛才开始对多说这一些，哦，好，啊，到底友情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再来第四章要讲的，哦，那导师这边提示了这个友情的这样的一种组合或是分析啊，哦，有三种分析的方式，哦， 叫做运出界啊。那运出界运祥于心里，因为受想行识都是精神的嘛，只有一个是物质的色，对不对啊？然后再来处是祥于生理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嘛啊。这根是什么概念？导致说，类似于我们现代医学的神经，眼根，这眼球不是眼根哦，眼根是眼神经，相当于视神经这个东西，色法可以了哈。好，那界呢，就是六界：地、水、火、风、空间跟事啊。所以，相于物理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啊，好。那我们先大概提示一下，那接后面的呢，一一的内容，为什么要分这三个？这三个各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趣？教学的重点会有所不同哦。那我们下一节再继续，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